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晨星帮，我是蒋念主。我们今天探讨的主题呢，是家庭式的太阳能行得通吗？我们非常开心，今天可以邀请到的是纯生公司的总经理王瑞明。王总你好。
哎，主持人好，大家好。
我想呢，大家都在因为这个2050的这个节能减碳的政策哈，在台湾已经如火如荼的上线了哈。那对于其中要谁到底要来做节能减碳的事情，今天可能要探讨的是建筑物的事情哈。建筑物也有可能是为了要努力改变，成为节能很重要的一个场域哈。那我们今天就请这个王总经理来谈一下哈，家庭式太阳能到底行得通吗？我想先请教王总来稍微说明一下。
好，主持人，大家好哈。最近政府发布了一个新的政策，就是要来征用这个新的建筑的屋顶来做太阳能发电哈。那现在全世界最夯的话题就是这个太阳能绿电的部分。那大家一定会有一个疑问说，那经常在看一些 YouTube 啦，为什么欧洲啦、美国啦这些家庭呢，好像他们都说，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屋顶上来种电啊，自己可以用，然后还可以卖回去给电力公司，就好像我们之前都说啊，我退休了以后，我去南部啦搞一块地，我自己种菜自己吃，多出了菜我还可以卖给别人一样。那但是呢，如果白天呢太阳很大，像这几天太阳非常的大，我有好几个电厂，我都真的是盆饱钵满的。为什么？太阳不用钱，我都是超过我的额度，超过我的额度那些多出来的电怎么办？扛起来啊，用电池扛起来啊，对不对？存起来，晚上就可以用了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呢太阳能发电可以多的，如果刚好不在家，那我们就把它用电池把它存起来，那就储能了。
那但是你看到我们这样，不管是台北市或是新北市或是我们六都，大部分的这个建筑物都是一般的公寓大厦，甚至是非常高楼的这样子的建筑物哈。现在推这样的太阳能板，不管是发电还是储能，你觉得这样子的，有可能吗？这是否让我觉得我想要就教育你？
当然问得非常好，做什么事情一定要利基才会有动机嘛，对不对？
对，
花了一堆钱，然后呢才存一点点的电，没有什么用嘛哈。那当然呢，在双北呢这些高楼大厦林立的地方呢，事实上呢储能还是行得通的。因为呢我们很多的大楼的屋顶呢，现在目前呢顶楼的人不希望你上去，所以呢你说我晒个棉被他也不行，然后住顶楼又嫌热，所以你想想，如果这些的屋顶呢可以去做太阳能，好，屋顶型太阳能，那这些电呢当然存下来可以作为紧急照明之用，好，那这样就是双方好各取所需。那在我们比较南部，我们喜欢住那种透天厝，对不对？非太理想了。这透天厝呢上面做个棚子，可以遮太阳，然后又可以做储能。当然了，最好政府能够补助，对不对？这是最好的事情，然后或者是可以让我减点税，或者就作为我未来呢在我贩售房子的时候也可以作为一个财产，对不对？我增值了嘛，我加值了这个建筑物，这样子就有利基有动机的，福国利民的。
那我可以好奇问一下，不管是公寓大厦所去安装的太阳能板，或是透天处来加装这样的太阳能板，通常都要花多少的费用才可以做到这样子的？
事实上呢这个费用并不高，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在于这些管线要怎么走，我们的建筑规范违法才是最重要的问题。因为我们在做这种大型的案场，做大型的案场，比如说我们经常听到馈线，什么是馈线？馈线就是说你这太阳能这个案场要一条很粗的线接到台电的大电网，啊，那走的都是属于几千 kV 的那种，通常呢一公尺5万块。你说啊，那这公寓大厦这个一公尺啊，那个事实上呢，以一般特斯拉在安装哈，20公尺之内的话，大概3万块钱就可以搞定了。充电桩3万块钱就可以搞定了，所以费用并不高。那如果大量的话，那就更不一样。
那太阳能板呢？
太阳能板的话呢，这个可能台湾里面跟国际又不太一样。 台湾呢，现在目前的板子都属于比较小型的。嗯，那因为我们当然也要保护我们自己的晶片产业嘛。
嗯，好，
那如果是开放的话呢，这个一般来讲啊，哈，啊，三频可以产生一度的电。好，三频就是那个榻榻米六块就可以产出一度的电。那一太阳能板呢，最近的价格是真的是涨了，几乎是50%以上。
哦，
对，那一般来讲的话，如果呢？太阳能这设备大概是七八年你就可以回本了。
哦，
那太阳，那你说七八年回本，那请问一下，我这是太阳能的设备可以用多久？保20年以上。
20年以上，所以好像听起来还蛮划算的。
是的。
那你觉得，据你了解，台湾真的有很多人已经开始加装这样子家庭式的太阳能板了吗？
事实上，在过去在我们高雄的地方，很多的屋顶，那些透天做屋顶都是有太阳能板，可是当时都是去烧热水，可惜了，而且当时的那个能源的转换效率很差。
嗯哼，
那所以这是蛮可惜的。我相信很多的我的南部的乡亲父老，他这些的设备可能都坏掉了，因为都没有人系统维修，当时也没有规范。
Okay.
如果重新的有一些奖励的政策，比如在建筑法规的修订。然后呢，能够增加它的强度，台风来不会刮掉这些屋顶，都以后都是我们电力的来源。
嗯哼 ，OK。那除了家里做加设这个太阳能板，你觉得如果我们要达到节能减碳，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？除了去加设太阳能板之外，
当然了，省电呢，不要浪费嘛。我们的电真的才是全世界是真的是数一数二的便宜。最主要是聪明使用，聪明使用、
嗯。所以要用智慧的电网，对，
哦、
智慧电网。
不仅是智慧电网，像很多现在呢，透过网络的方式，对不对？
好、嗯哦，
我可以做一个整个房子的节源管理，节源管理。哎，我有一个手的 APP， 我知道我家很多的。啊，电灯消耗多少，怎么样子？我甚至出门呢，我可以去，或者还没到家之前，我可以预先去调控。那整个让我知道说，我今天用了多少电。
嗯、
尤其在外租屋族的最 care 就是说，哎、欸，房东会跟我 charge 多少钱？不要到月底哇，电费爆表。
嗯哼哼哼。但是我想说，这个节能减碳可能是不可逆的选择哈，不管是公司，不管是制造业。好，甚至连个人的家庭未来都会面临到这样子的问题哈。那我再好奇的想问一下这个总经理哈，就是太阳能板，如果我今天想要加装，我到底是去跟谁合作去找这个途径呢？因为我想做，但是我不知道去哪里找人来帮我做这件事情
啊。事实上，在经济部呢，它有很多的 LINE 的群组，事实上有分节能的群组哦，还有太阳能群组哦，现在都已经超过千人订阅，这些都是厂商非常的多。那事实上呢，你只要网络上一 Google 也非常的多。但是呢，还是真的要选择合格的，要有合格的电机技师，因为我们经常看到动不动哎哪一个储能站烧起来了。
嗯哼，
对不对？那事实上我现在呢觉得一个面临的问题，可能或许政府在建筑法规上面要规范。你记不记得20-30年前网络第四台刚开始兴起的时候，这些电线都怎么乱走的？把水管啊、电线杆啊全部都占满了。
嗯哼，
然后以后是不是每一家哎我装你装，结果那公共的管道的空间的地方也变成这种样子？那就很容易起火，
嗯，
对不对？纠纷也多，大家就伤了和气。那这一点呢，我觉得政府可以提早去因应跟规范，尤其是在电的部分，跟一般东西不一样，它会引起失火，
嗯哼，
而且甚至有触电的危险，
嗯哼哼。那你觉得，如果现在政府最该做的事情，我相信刚刚王董事长、王总经理已经谈到，就是说。就修改一些建筑法规，或是要简化一些申请的程序哈。但是我们所看到这个法案好像都还没有送来立法院。那你觉得最主要建筑法规未来修送来立法院，最主要是哪些的部分应该做一些修改是最重要的部分？
好，如果以我的专业来说的话，哈，第一个大的案场的话，以目前。几乎要去做这种大型的太阳能电厂的话，
嗯哼，
经常要牵涉到土地使用目的，哇、嗯哦，这个事情很大，光是要从地方到内政部通过3年，
嗯哼，
还不见得会成，中间可能又有一些绿蟑螂啦、干扰啦等等的因素， 那如果从小的话，这种呢家庭式的话，首先呢就是我们的公务局，各地方的公务局，它应该有明确的申请的方式，要明确申，让民众知道，甚至它上面应该要有一些咨询的管道，告诉他说啊，我怎样能符合资格，我可以享受什么优待，或者未来有怎样的福利。好，那尤其是台电的部分，台电的部分呢，如果你今天还要卖电给台电，台电也要做适当的引接，把你的电引上去嘛，不能说我随便就挂一个线然后我就卖电了。卖电是要一个电表的，那电表分成两个方向，一个是我用你多少电，另外一个是我卖你多少电。
所以啊，我们刚刚谈到这个节能减碳，如果从个人来做起，可能就是从家庭的太阳能板或是智慧电网，甚至把自己供过于求的这样子的电力呢，可以透过储能的方式，好，来卖给台电或者做其他的公共来使用，哈。但是不如做知道这件事情之外呢，最好期待就是大家可以来开始动手做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，哈。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样的疑问呢，就麻烦在下方留言。那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呢，也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。那我们今天的财经帮呢节目就到此为止，我们就说拜拜，下次见，
拜拜，谢谢主持人，
谢谢。